从1774年起，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明令可以往这一地区移民和定居，对移民定居者给予大片的土地以及轻赋减税的政策。于是政府鼓励下的合法移民和政府迫切需要的屯兵戍边就结合在一起，为开发新俄罗斯准备了条件和提供了物质基础。最早的移民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随后就有各个民族的人相继涌入新俄罗斯。随着移民的定居和屯兵戍边哨所的建立，一个个的定居点陆续出现，顿涅茨克的斯拉维扬斯克就是一处较早的屯兵和移民点。因为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聚集和定居，所以这个屯兵和移民点就叫做斯拉维扬斯克，斯拉夫人的村庄。随后，塞尔维亚人、日耳曼人、犹太人，来自更远处的波兰农奴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也来到了这里。于是，民族的纷争、利益的争夺也就随之频频发生。尽管如此，当时的斯拉维扬斯克和整个顿涅茨克地区一样，虽然在新建的叶卡捷琳娜省的管辖之下，但仍然是荒凉的南部边疆。俄国著名作家契科夫曾在1887年描写过斯拉维扬斯克的情景。城市有点像果戈里笔下的米尔戈罗德，有理发馆，有修表匠，也许可以设想，大概在千年后，斯拉维扬斯克会有电话，墙壁上和栅栏上悬挂着动物园的海报，栅栏下堆积着粪便，生长着带刺儿的钩藤，猪、母牛和其他家畜在灰尘扑面又绿荫如盖的街上溜达，住房看起来亲切和温馨，像是善良祖母的温存，路面舒坦，街道宽阔，空气中飘忽着丁香和金合欢的香味儿。夜莺的歌唱、蛙声、狗吠、手风琴声，还有一个婆娘的尖叫声不时从远处传来。斯拉维扬斯克的这种景象也是当时整个顿涅茨克地区的景象。当然，雄心勃勃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绝不会满足于这种状态，他不可能在扩张的国策下做任何的退缩。于是从移民、屯兵戍边到经济开发就成了必由之路，对乌克兰的开发是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整个国策密切关联的。这位女皇在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许多的西方科技人员，在军队里也大量利用外籍军官。由于战争和扩展疆土的需要，武器尤其是大炮的制造成为女皇从西方先进国家引进新技术的重要领域。制炮新技术的引进首先是在首都周边地区进行的。苏格兰籍军官萨缪尔·格雷在1768至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是上尉，但因立功很受叶卡捷琳娜的赏识。女皇曾经亲笔书令将他从尉官提升为将军，并任命他为喀琅施塔德区的长官。这时，苏格兰的制炮专家查尔斯·加斯科恩发明了一种射程更远、火力更强大的新炮——加农炮。他向格雷推荐此炮可用于俄国的舰队。格雷在参观了加农炮工厂后，高度称赞了这种新炮。他当即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力荐采购此种新炮来装备俄国军队。女皇接受了这一建议，便让格雷负责与加斯科恩签订购买加农炮的合同，并负责合同的执行情况。这也恰是这位女皇诏令兼并克里米亚的年份，1783年。第二年，在1784年一年中，俄国用以购买加农炮的支出达到了3400英镑。女皇是精于计算的，她认为购买不如直接把加斯科恩请到俄国来制造加农炮。于是向加斯科恩发出了邀请，答应了极其优厚的条件。加斯科恩的年薪为15000卢布，技师们也可以拿到高额的年俸。1786年，加斯科恩应邀来到俄国，还带来了一批技师和必要的设备。最初，加斯科恩在圣彼得堡地区工作，建造起了奥洛涅茨工厂、利佩茨克工厂。 在亚历山德罗夫制炮厂培养起了俄国第一批铸造和制炮技术人员。对黑海、亚速海沿岸的争夺，巩固南部边疆的需要，促使女皇做出新的决策，在新俄罗斯的顿涅茨克地区建立新的铸造厂。他把此任务交给了加斯科恩。加斯科恩对顿涅茨克的资源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勘察、了解，并选定了新工厂的厂址，卢甘河畔的顿涅茨克县。1795年11月14日，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加斯科恩的书面呈报为准，颁发了关于在卢甘河畔顿涅茨克县建造铸造工厂和安排开采该地区寻找到的煤炭的诏令。1796年开始建厂，工厂也就定名为卢甘斯克铸造厂，卢甘的铸造厂。也就是在这一年，雄心大略、壮志未酬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突然中风而亡，没能听到卢甘斯克工厂大炮的轰鸣。1797年，工厂开工生产，周围新建的住宅区也就以卢甘的工厂来命名了，于是就有了卢甘斯克这个地名。建设卢甘斯克工厂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大部分是从加斯科恩在北部各省创办的工厂里调过来的，小部分来自国外，骨干力量来自奥罗涅茨、利佩茨克和亚历山德罗夫三家工厂，有着建造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等处优秀传统工艺水准的木工和瓦工也从亚罗斯拉夫尔省调了过来，管理层的行政技术人员则全部是加斯科恩请来的英国人。这就是说，卢甘斯克工厂的建造集中了当时俄国国内外最先进的、最精悍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随着这一工厂的建设，大批的俄罗斯族人来到了乌克兰的这个荒僻的处所，同时外国人也逐日增多，于是卢甘斯克地区的人口和社会情况也日益复杂起来。卢甘斯克工厂成了顿涅茨克地区最早开发和发展的工业基地。加斯科恩对于卢甘斯克还不仅止于大炮的铸造生产，他利用新科技开拓的顿涅茨克的新矿井，一个接一个产出大量的煤。斯拉维扬斯克盛产优质的胡盐，但一直被偷运和走私。叶卡捷琳娜二世曾严令在这一地区私自煮盐。加斯科恩组织开发了斯拉维扬斯克的胡盐，使之不再被偷运和走私。这里产的优质盐占全俄盐产量的 70%。从此俄国不再进口盐。随着卢甘斯克的繁荣，贸易接着发展起来，有了铁路和港口，整个顿巴斯连成了一片，曾经闭塞的荒原成了俄国借助外国力量开发起来的工业重镇。也许甚至可以说，加斯科恩创办工厂的卢甘斯克地区是俄罗斯帝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区。